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经文第三页倒数第四行，这菩萨的名称罗列出来，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德大士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宝藏菩萨、药王菩萨、勇师菩萨、宝月菩萨、月光菩萨、满月菩萨、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月三界菩萨、跋陀婆罗菩萨、弥勒菩萨、宝积菩萨、导师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聚。这是菩萨众的这个上首菩萨的代表。这么多菩萨呢，实际上啊，都是过去啊久远劫以前，这个早已成就了圆满的佛果，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弘扬佛法，所以示现菩萨的身份。所谓依佛出世，千佛护持，在人世间要想成就一件事情，要有一个人牵头，要有很多人的帮助才能成就。释迦佛要来这个世界弘扬佛法度众生，也同样需要由其他诸佛菩萨的鼎力护持。前面所讲的这十地等觉，这种种菩萨的德行都是非常圆满的，都是不退转的菩萨啊，也都是十善八正道、百戒千儒非常熟悉的深通大乘法义的菩萨。那么在大乘佛法当中，可以呈现示现出众生的各个不同的特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啊，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靠一个佛一个菩萨有时候显示出来呢，这个特色不是特别明显。比如说释迦佛他圆满成就了，成就佛以后，我们只说他福德圆满、智慧圆满。他的特点在哪里呢？因为全部都圆满了，好像就没有什么特点，他都非常好。那么只有这些菩萨他会示现各种特点，那么这些特点就是展现给我们看，在我们的内心世界有慈悲、有智慧、有能力、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在的功德。菩萨他有把他的特长表现出来的这个方便法门啊，也是给我们可以做一个榜样。如果没有这种榜样呢，我们就好像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如果善根深厚的这个善根立志的人，他大开圆觉以后，圆伏五住烦恼，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内心既有无边的智慧，也有无边的慈悲， 包括其他所有功德都圆满具足。但是一般的人呢，他都是要一样一样的，一步一步的开发。所以佛法的这种观念既重视整体的圆满，又重视个体的努力。就是一个世界要圆满，要靠这个世界上的众生每一个人的努力，大家全部努力相互合作了，那么这个世界就呈现圆满的状态。内在的可以是平等的，外在的就是可以要分工要合作。所以四大名山的四大菩萨，他就表现出不同的这个能力。比如说观音菩萨，他表现的就是大悲，是在我们普陀山。而这个地藏王菩萨，他就表示他的愿力极为深广，大愿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就表现他内在的般若智慧，这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这个一切法都无所得，都能空得了，都能看得透。而这个普贤菩萨却是落实在自己的行为当中，非常扎实。所以一个人的成就，除了他的知识学问的智慧以外，还要能够执行的能力，实际上要去做。那除了自己的愿望立志要高远以外，还要有慈悲的心，体察民情，就观察到众生需要什么。这四大菩萨实际上就是一个成就人世间事业和出世间圆满佛法的一个重要代表。所以佛在讲经里面呢，常常会把这些具有特色的菩萨用他的特殊的名称表现出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说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德尊上首，就他的智慧啊尊为最高，叫大智文殊师利。这些菩萨的名称表现在外的，就说明这些菩萨都能够寥寥见到佛性。我们凡夫众生是见不到佛性，也见不到自己的真心。我们只是完全生活在一个虚妄颠倒的妄想当中，妄想当中生活。我们看到外在的世界，看到他人的好坏，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理解啊，你生活的世界是好是坏，你周围的人是好是坏。这个判断呢，完全是每一个人拿着自己的尺寸，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完全公正的这个尺寸。所以我们的情绪常常变得不可理喻，有时候高兴莫名其妙高兴，痛苦莫名其妙痛苦。就像这个金鱼缸里面的养的金鱼，这个金鱼的缸把它做成扭曲的拐弯的形式，所以金鱼看到外面的世界整个就是拐弯的。我们带着一个哈哈镜一样去看这个世界，然后你有时候把一些很小的事情会看得特别大特别重要，把很重要的事情反而根本就看不见。比如说很多人觉得钱财很重要，拼命去赚钱，六亲不认，亲人也不要了，就把那个钱看得特别大，把他生命当中的德行就看得特别小。有些人觉得德行很重要了，钱也不赚了，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了，把这个方面又放大得特别大，把那方面又没有照顾过来。有些人呢，天天想臭美，打扮得特别漂亮，但是他内心呢又充满了烦恼。有些人在意自己烦恼的时候，他又不打扮了，别人看起来，哎呀，怎么这么邋遢？所以这个世界，你是不是理解到这个世界是圆满的？你有没有客观的去理解这个世界？你重视的那些东西是否真的值得重视？我们凡夫众生很可怜，基本上都是 该重视的不知道重视，不该重视的就是一头扎进去，是个拉都拉不出来。就像钻牛角尖的人，我们都知道钻牛角尖是一个很愚蠢的行为，因为牛角尖越钻越尖，越钻越小，而且呢没有出口，你钻不出去的。但是我们总是要往那里面钻，钻到最后呢就死在里面出不来。对世间的五欲六尘的贪着的人也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明明知道这个人生下来肯定会死，但是呢总是为这些欲望啊，要满足欲望拼命去努力，明知道这个欲望到最后你也满足不了，但是还是要嘛 为了欲望去满足自己。哎，你不能从那个牛角尖钻往里面钻的时候转一个头回过头来。所以我们佛法有句话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哎，你老是不回头，老是要往那个苦海里面钻，钻到最后呢自己的身心俱疲，完全疲倦了，完全累了，躺下了，但是他所认识的那个世界，所要追求的世间的五欲六尘还是念念不忘。这是凡夫的众生，他带着自己独特的眼睛哈哈镜来看这个世界，不容易一眼看透。所以大部分的在这个轮回当中的众生呢，他缺乏圣人的教育，缺乏德性的培养，缺乏生命境界的提升，那根据自己的习惯业力来推动自己的生命状态，那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幻觉的世界，是一种虚幻的执着。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文明，这么多的哲学流派，这么多的宗教学说，简直是莫衷一是。就算科学发展这么久了，这个科学不停的发展，不停的推翻前面的科学结论，你就是抓住了那个，很多人都会自以为是，以为我看到了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就像你装在那个变了形的这个金鱼缸里面的金鱼一样，他通过变形的金鱼缸看到外面，他怎么看他理解来的就是那个样子，他也能根据变了形的这个金鱼缸来总结出他的一大堆的这个理论规矩规则定律。但是那些定律在一个正常的平整的这个玻璃缸里面看出去完全不是那样的定律。这个比喻啊，就是霍金最近写的这本书里面说的，他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呢，就算很多科学理论以为它是一个很规矩很科学很实在的，其实它的背后并不是这样，因为它的背后有它自己的真相，我们人无法了解到它的真相。特别是你把自己所了解的那部分就以为是真实，抓住它不放的时候，他说更加是变得可笑狭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那么佛法呢告诉我们，凡夫众生他生活在幻觉世界，根本没有看到真心，没有看到我们生命和世界的内在本质。而这个罗汉就是解脱道的圣人，他是看到了真心了，所以他的轮回的痛苦因为我执而产生的一切痛苦便告结束，是解脱了轮回当中的痛苦。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内在本质，没有见到一切法缘起的背后是无自性无我的，那我们的轮回就世所难免，一定会被这个势力驱使的往前走。那么罗汉虽然见到了内在的本质空已经无我了，他不再轮回了，但是他却没有看到凭什么这个金鱼在里面也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世界。他通过哈哈镜来看世界也是有规律的。就是说你以为只有钱才能够幸福的这种人拼命去赚钱，他也会找到很多的跟他一样的人，也会在那里赚钱，然后在生活中呢也确实会发现钱确实很有用。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人有钱能使磨推鬼，连鬼都受不了你了。 就是你发现你觉得钱是第一的，他在这个世界里面也会找到钱就是第一的这个规律。那么也有一些人觉得健康是第一的，他找来找去他会确实也得出一个结论，确实健康就是第一的，因为不健康什么都没有了，死了以后呢他又没看到，所以他也得出一个结论，健康才是第一的。有些人觉得道德才是第一的，因为他发现有了道德呢，旁边的人都非常高兴，那他的家庭啊事业都非常美满，如果能做好大家很开心，做不好呢大家也是很开心，人生百态，道德是第一的，也有规，也是不是没道理的。所以每个人看到了自己那一块就确定了，你每因为你一生下来就在那个变了形的这个哈哈镜里面生活，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哦，觉得就是这样子，没有其他的这个第二种情形了。这是这个看不到真心的人，他一定是停留在这个内在，看到真心以后他却不知道为什么看哈哈镜的这种也有规矩，也有它的道理所在。其实关键是这个金鱼它还会有看哈哈镜的这个能力，哈哈镜它会有变现出把小的事情放大，大的事情缩小的这个能力。我们看到那个汽车开过去，那个马路拐弯的地方都有放一个这个凸出来的那个镜，因为凸出来的镜呢把你小的这个段路放得很大，所以你在远看这个远远的就能看到对方拐过来的那个车啊，灯一开呢你就看得很清楚，它看得会更远一点，因为它的是一个镜面的形式，就这个弧形的拐弯的。就在现实当中也可以看出，即便是哈哈镜，即便是那个变了形的金鱼缸，也还是有它的作用，有它的妙处。所以这个小乘人呢，解脱道的人，他觉得用哈哈镜来看世界实在是不可取，你干嘛要戴着有色的眼镜然后看到这个天明明是蓝天，你看到墨镜就说这个是墨色的天，他觉得这个不可取，没意思，把镜扔掉了，不要这个镜了。这个大乘菩萨想想，戴墨镜看的天是墨色的天，如果天很热的话，我一看墨色的天就觉得哎，天还蛮凉快的。那个太阳镜就是这个原理，太阳镜照在太阳一样照在你的身上，也照在你的头上，但是你眼睛一看呢，你心里就觉得今天太阳还不是很烈，你看去都是不是特别热，他自己感觉就会凉快一点。我们的视觉会造成了对身心世界的直接的这种感受，不只是说戴太阳镜只是对眼睛保护，它对你身体的这个视觉神经的刺激啊，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大乘菩萨他恰恰就找到了这一点，找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内心是真心，我们的真心为什么会呈现这么多的烦恼痛苦爱恨情仇忧悲苦恼，为什么会有这些呈现？大乘菩萨说那是佛性，佛性本来就有这种显示，它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的人生百态，就像这个魔术一样，它可以变化出各种各样的情景，然后通过这些情景让你感受到你的世界可以变现无量无边的这个清净的净土，都可以展现出来，你只要愿意你怎么呈现都可以，这个心性是具足无边妙用的。所以这一点呢只有大乘菩萨看到了，所以你如果掌握了这个对于心性能够展现这一切妙用的这个东西，那么到你手上你只要抓住这个东西，你只要沉浸在这个心性当中，然后你的生活千姿百态天堂地狱你就完全自由来去，通达无碍，对一切法都能够通达大智，这个通达大智道与彼岸，完全没有任何的阻碍。这是大乘佛法看到的啊一个原理，就从体以后能够启用。一般来说，证得真如本体的初住菩萨，要想达到见到中道佛性，它中间需要经历过30个位次。这30个位次呢，就是在观念上，在理论观念上，自己要一步一步的靠近它，不停的去观想、去想象、去理解，就知道 哦，我原来我现在开心了，我有开心的功能性能，我难过了我有难过的性能，我热了有热的性能，我凉了有凉的性能，就你的整个身心的这种功能到底在哪里，这个功能的开关到底在哪里，你能不能找到你的开关，你让自己快乐你就有快乐的开关，就像遥控器一样，那个遥控器的按钮你自己找到了，你随时想让自己高兴一点你就高兴一点，想让自己难受你就去难受，就是这个高兴难受它也是有一定规律的，不是没有规律，就像那个金鱼缸它拐弯拐下来是这个样子的，它就以这个样子去看外面的世界，如果你放了一个直的呢，那就直的这样子看外面的世界，它一定是也是有它的规矩的，不会没有规矩。所以从这个初住到十回向这三十个位置，就是慢慢的摸索探讨其中的原理，登地以后呢他就了了见佛性，登地菩萨之前他见佛性但不了了，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我们大家呢是心也明白不了，性也明白不了，一天稀里糊涂随业受报，如果你明白了你的真心，你看到了这个虚妄的这个后天学习来的这种种狭隘的局限的那种观念和感受啊，一点点要给它突破放下，然后你看到你的真心是如如不动的，就是真的东西是不变的，变了都是假的，你看到了你的这个真心，在这个世界只有真心是不变的，真如是不变的，叫真实不虚如如不动，其他的一切全部都在千变万化当中，这是正题。然后起用呢，一开始是见佛性但不了了，就是登地以前的菩萨虽然有能力去度众生，也在逐步的断除自己的尘沙惑，就是度众生的能力缺乏要不停的培养，在这个培养过程中他也见到佛性，就是也能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比如说我一举手你就说哦，这个举手的能力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坐在这里坐在这里的功能就显现出来，睁开眼睛就看见了，你睁开眼睛看到是不是理解了，你能理解的那个功能又显现出来了，不能理解坐在那里一脸茫然一脸茫然的功能又显现出来了，就是你退有退的功能显现出来，进有进的功能显现出来，这个功能呢到底在什么地方，能不能看到我现在显现的是什么功能，这个三十个贤位的菩萨他也能见到也能看到这个功能，但这功能到底在哪里具体还是说不好，就像我们不停的举例子说骑自行车的技术一样，你即便看清楚了骑车的技术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到底在哪里我们还确实有点糊涂，这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我有讲话的这个功能我在讲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你们有听话的功能你们在听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但是这个功能确实有，既不是耳朵也不是嘴巴嘴巴在说，但是我的功能绝对不在嘴巴，它显现出来了，你们耳朵在听我的耳朵也在听，但听的时候它显现出来了，眼睛在看看到前面能看的功能也显现出来，我们确信有这个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到底在哪里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只是会知道有声音知道我在听，除了我在听能听的耳朵以外跟所听的这个声音以外好像又找不到一个叫做会听话的功能，好像找不到，像骑自行车的技术你感觉有好像又没有，说没有好像确定一定是有，要是没有的话你就听不到了，我也讲不出来了，所以它一定是有，说有呢我们又只能听到这个声音，声音又不是功能，听只能听到声音，会听的只是耳朵，但是光一个耳朵呢它还不会听，所以耳朵是一个工具，是骑自行车的工具一样，听的声音就像是这个车上面的路一样，车在路上骑，没有路你的车骑不了，然后你呢就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我现在睡着了我就听不到了，我现在醒的时候我还要注意力还要集中才听到师父在讲什么， 这个注意力集中的在那里，就像骑车的人一样。但是骑车的人也在那里了，车也在那里了，车也在路上跑了，因为都在听，整个过程都已经在进行了。可是这个骑车的技术在哪里呢？我们看到车看到技术还是看不到。所以这三十个位置叫见佛性但不了了，但是登地以后的菩萨他确实完全看到了，他就知道这个技术是什么。所以禅宗那些祖师明心见性以后讲的话全是莫名其妙的话啊，真叫莫名其妙，就是他的妙啊，你没办法形容，没办法表明。这个莫名其妙这个词啊，就是很妙，妙到没办法形容了，没办法说了，没办法给他安立名称。你给他名称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还可以给他安一个名字叫骑车的技术。但是骑车的技术这个词，实际上骑车技术我们一听觉得好像马上就理解了，实际上你只是想当然的以为理解了，那个技术你看还是看不到的，你真看到了又没办法说出来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叫莫名其妙，就是它的微妙，妙到不可思议，想都想不出来。因为我们一想就有个东西，有形象，能看到的，能听到，能接触到的。这个技术这个东西他又看不到又听不到。嗯，我们举手的这个技术你看看，你们在那里山上的这个技术他看不到，你说没有又有，有好像又没有。你要想他，你一想你就在打妄想，你不想好像还是不知道。但你说完全不知道呢，我一举手你们都知道，师父会举手的这个本事，哎，马上又看到了。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所以呢，不可思也不可议，议就是议论，就是名，哎，你用你的名称去形容它，去表现它，它能用什么名称呢？就这个东西这个实质啊，没办法说。所以这个登地以前的菩萨确实无法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不了了。但是登地以后的菩萨他能够了了分明，所以叫其名曰，就包括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种种菩萨的境界也都是可以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表达了菩萨的这种功德他在这个地方呈现出来的，就表达了我们的这个能力在举手的时候已经表达出来了。这是这个啊，其名曰。那么文殊菩萨呢，翻译成汉字呢叫做妙德，就是妙吉祥的智慧和德行，这妙德。由于他智慧最高，德行圆满，所以叫大智文殊。他过去是龙种上尊王佛，这文殊菩萨最早是龙种上尊王佛，是一尊佛，古佛。因为释迦佛要弘法，他就示现了菩萨的身份来帮助释迦佛这个弘扬宣说大乘的般若经。这个文殊菩萨之后，释迦佛入灭300年后，有一位龙树菩萨出现在世，据说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般若经典都是以龙树菩萨作为传承，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大乘八宗都尊龙树菩萨为祖师，就是释迦佛之后佛法的传承都经过了龙树菩萨的宣扬才能够得以流传在世间，所以叫八宗共祖。这八宗就是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这八宗大乘八宗共祖都称为龙树菩萨，都是以大乘的般若经作为 这个各宗依靠的理论，就八大宗派都是以大般若经作为这个经典的宗派的思想，天台宗也是以龙树菩萨作为祖师，因为天台的这个东土的初祖慧文大师就是读了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开悟的，这个中论里面他读到只是读到一个偈颂就开悟了，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也是中道义。这四句话，众因缘生法，就世间一切万法都是因缘聚合，缘聚则生，缘散则灭。缘具足了呈现这样子，所以众法就是因缘聚合，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他所见到的缘起的一切法的本质全部都是空，就像这个陶瓷的杯子一样，杯子本质就是空，是陶瓷做的，陶瓷也是空，是泥土做的，泥土还是空，是观察世间一切万法都是有其他的材料组合而成，所以这个法的本身都是空的，都是没有内在的自我，是无我的。我说即是空，那空了是不是就执着空呢？不是，是以为是假名，要假名安立，这叫杯子。我们大家叫人啊，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张三李四王五啊，每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假的标签贴上去了，一旦贴了标签以后，我们就很在意这个标签，每天都为这个标签去千辛万苦，就忘记了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无我。所以说他说意为是假名，但是虽然是假名，假名不离性空，性空不毁假名，不坏假名。不要说这是假名我就不要假名了，如果大家都不要假名了，那么我们人的智慧就完全消失，没有智慧。所以有智慧就在于假名的安立。你有父亲有儿子啊，有长辈有晚辈，如果你没有假名了，叫父亲也叫不出什么，叫儿子也叫不出什么，就不知道高低判受是非好坏，没办法说了，那这个就没有智慧，就一片混乱。所以呢，不坏假名而不离性空，这有假名，假名就是无所得，因为无所得，所以可以立各种各样的假名都没有关系，建立各种各样的方便方法来度众生，这就是中道，就是中道既不离空也不离有，既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是这样呢，才体现出天台的这个一心三观的这个道理。这是天台的初祖读了龙树菩萨的著作才悟到的，所以中国的佛法都是尊重龙树菩萨的这个般若体系，而在大般若经里面呢，都是以文殊菩萨作为菩萨的代表，这是有一脉相承之处。过去是龙众上尊王佛，现在是文殊菩萨，在佛的弟子当中是表现出这个菩萨众当中的智慧第一，所以叫大智文殊。第二个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过去早就成佛，名为正法明如来。我们在念这个观音菩萨回向偈都有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这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呢，他为了协助释迦佛，他就变成这个观世音菩萨，也跟佛陀在一起弘扬大乘佛法。那么观世音是代表大乘佛法的名称，这观察世间的一切因生，观其因生即得解脱。从佛的角度，就是观世音菩萨正法明如来这个佛的角度，他是要观察世间 众生的苦难之因，所以他叫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因为所有的众生他在苦难的时候都会发出声音来，叫起来，会有呼唤。就在你苦难的时候，你要么身体上会发出求救的声音，要么内心当中会有呐喊，呼唤生命的这种光明，呼唤生命的安全，呼唤生命的温暖。在你受寒冷的时候，你的内心就呼唤温暖；在你孤独的时候，你会呼唤这个朋友，呼唤亲人；在你这个苦热难当的时候呢，你内心会呼唤清凉。是心中的呼唤的这种心声，外在呢遇到灾难，我们嘴巴会讲出来啊，会表现出来，声音会表达出来，这个外在的声音和内在心灵的声音，物质上的声音和精神上的声音，在观世音菩萨那里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能观察众生需要什么，观察到众生的内在有什么样的动力使他在这里受苦。这一切众生都以善恶无忌之业流转三界六道之中。所以看到这里呢，这个从观音菩萨的角度来说，他是来观察看到世间众生的受苦之声，受苦的声音，所以叫观世音。那么从我们凡夫六道轮回的众生来看，就是我们能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这句话在普门品里面会详细的讲述啊，就后面有普门品专门一品来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三十二应这个各种各样的神通妙用，这具足大慈悲大智慧无量妙德都在其中。所以呢，这个普门品专门来讲普门示现。那么从凡夫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能够观察得到、观想得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名称啊，我们就能解脱。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法门，叫普门示现，普门品里面讲的。那我们大家如果自己内心想修观音菩萨的法门，你第最直接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你一直在念，念久了，你如果有灾难求观音菩萨，他是逢凶化吉，灾难就消除了。如果你内心有烦恼，你念观世音菩萨，观着观着，你那些烦恼就变成不是你的烦恼，是你的心灵之外遇到了烦恼的这件事情。那个烦恼只是一件事情，你认为烦恼而已。所以当你内心专注在观音菩萨的这个名号上面，你的内心的智慧和慈悲的力量会被开发出来。而观世音菩萨呢，有这样巨大的愿望愿力，他会加持我们。所以从凡夫来说，他是观其音声即得解脱。而他的这个所修的法门叫三观三谛。三观三谛，三观就是空假中，就观世音观察能观之心就是空。我们大家能观察我观察到这个杯子了，或者你现在你观察一下，观想一下，想一下自己的这个家里面，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妄想的想，想就是心上面托起了一个像，打妄想的想，那这个心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心是空一样，它没有样子。如果说你现在想到门口有一辆车，这个车你想到了，你仔细看看，你想到车，除了车的这个形象以外，别的其实什么都没有呈现。如果你想到车的时候，下面还有一个东西挂在那个车下面，你说那个是我的心，我的心下面有个车在那里，那我们说很恐怖，是不是？你想到一个人了，这个人下面还有个东西，所以你想到任何东西，只有想到的那个事情你呈现出来了，除了想到的这个像以外，下面的那个心是怎么样啊？什么都没有呈现。所以像下面只有心，心是什么？心就是空的。所以能观之心 就观世音菩萨观察世间声音的时候，能观之心就是空，是空观，所观之相呢就是假。那最明显的就是你打妄想，我们现在脑子里面想到的这辆车肯定是假的，不是真的，要是真的话那很恐怖，我们想两辆车，你脑子里面就两辆车在那里开了，你想了，你看你眼睛一睁开，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挤到你脑子里面，不是脑子挤破了，但是我们想的时候确实你眼睛睁开，这么多人闭上眼睛一想，哇，这么多人也能想得出来，像照相机一样，一照马上照到你脑子里面来。所以你所想到的这个世界，你所感受到的那些人是好是坏，是爱是恨，全部都是假象，不是真相。就是你所理解的，你喜欢的，只是你根据你的这个戴有色的眼镜，戴着你的墨镜来感觉别人是好还是坏而已，所以跟那个人本身没有关系。为什么有些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跟皇帝一样，你要恨他的就觉得他是仇人一样。同样一个人，前后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换了一个眼镜，所以完全看去就不一样了，就是你标准不一样。但实际上呢，全部都是假象，并不是真相。所以在人世间所谓的爱，只爱自己，没有爱别人，所谓的恨也只恨自己，没有恨别人，你恨不到别人，别人有别人的因缘果报在那里流转，你有你的因缘果报在那里流转，跟你接触有缘的遇到了，共业所感了，哦，你拿你的世界，拿你的眼睛，拿你的这个智慧观察，然后觉得哎，这个人很好，那个人很好。所以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这个比如说事业还没有成就之前，他的这个择偶的对这个条件要求可能是比较低的，等他自己事业有成了以后呢，他可能要求就高起来了，选择的范围多起来了，要求也高起来了。不是说他内心真的很需要某一种状况，而是他自己的尺寸，自己的那个眼镜不停地换，换完了以后你就发现你原来选择的那个好像是错的，你要重新选择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这个离婚啊，离婚率这么高？原因是现在很多人他这个社会节奏快，生活节奏快了以后，他要不停的换角色，角色换来换去，换到最后自己是什么角色不知道了，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到底在哪里，迷茫了，所以呢他就脚踩西瓜皮了，滑到哪里算哪里，就这样子在轮回当中，就是这样一个情景。所以呢，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告诉我们，你能观之心是你的本，是空的，是无所得的，你不要太得意了，你成就也不要太得意，世间的成就总有一天会还给世间的，名闻利养，你说千年以后多少人能够留下来，古今将相又何在，就是就算你功高盖世又能如何。所以世间的这一切在你得到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没有什么增加，你的内心并没有增加什么。你没有名，比如说你这个今天这个参加世界什么什么什么比赛，然后你今天还没有得冠军之前，你是你这个样子，你明天得了冠军以后，天下人都知道你还是那个样子，并不因为得了一个冠军，然后你的内心完全就变掉了。我们会打妄想的人，其实照样还是在打妄想。你出了家呢，跟出家前跟出家后其实还是一个心态，你学佛之前学佛之后还是一个心态，你能观之心从来没有变过。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变化很大，我真的进步很大，那个进步很大变化很大的只是你换了几副墨镜，然后你看见也不同的这个样子，就感觉自己好像很得意，实际上背后的那个是空的，啥都没有。外在的世界千差万别，通过学习，通过努力精进以后，它确实也会有变化。比如说你对佛法不了解，你了解了以后对生命的这个深入的程度就完全不同。那么这种种变化呢还是假观，所以观世音菩萨他能够修假观。打妄想也是修假观，打妄想虽然是虚妄，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是绝对有影响，而且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妄想当中， 你的妄想如果调节的好一点，想到的都是正面的好的东西，你就会活得很开心。但是如果你想的都是烦恼的、不好的、不安的东西呢，你一定是感觉到难受。就是你这个妄想呈现出来的，就是你的生命的一个外在的表象。所以假也不能少，这是假观成就。那么中道呢，就是佛菩萨祖师大德大乘佛法能告诉你，心跟想是统一的，不是我单独的一个心可以离开这些相不要了，离开相不要你去涅槃去，完全是无所得的心，正得体而不起用。那完全只有相忘记了自己的心呢，我们就每天在向外去寻求，到处去求外界的相来满足我的心，好像能让自己安心。然后你求了多少，求了再好最好的，到最后你还是不得安宁。就像这个过去有个人，他生了十个儿子，都非常有成就，他自己就非常的得意，觉得自己有十个儿子，样样都非常好。但是在死亡面前，他显得比所有的人都要更加恐惧，更加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世间的成就很高，他会贪恋执着这种世间的成就，一旦执着了，他的心就随他走了。可是生命的无常是从来不给我们面子的，无常的事实啊，没有给我们面子。你再会打扮也会老，没办法，这时间过去就是时不我待，这是客观的规律。他要你这样子，你如果不想这样，你还想抓住自己的这些相，然后你不但这一生被他牵着跑，你来生还要为了追求这些相，还是要跟着跑。轮回就是这样，生生世世都跟着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去跑，却忘记了去追求的那个人是谁。我们每天跟着自己的妄想跑，想要到哪里，想要干什么，然后你却忘记了你要干什么的那个你是谁，那个你到底真的需要什么吗？我们这个心本来就相都没有相的，是空空的。你比如说你想到杯子了，个杯子呈现出来了，你不想杯子了，你什么相都没有，你也没有想，你的心本来什么都没有，你就是想这一切世间都满足了，你内心还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什么都没有，就是天天想要有一点东西，学佛了以后也想要师父特别的关注一下，或者呢修行好一点的也希望得到师父的肯定，甚至有时候也希望佛菩萨能不能视线给我看看啊，我学佛这么久了，什么佛菩萨都没看到。就你不知道，你看到的那个不是佛菩萨，只是你心中的一种欲望，你想得到佛菩萨的肯定而已，没有别的原因。所以这个三观啊，能够清除，就是在你想的同时，在你做事情的同时，都是无所得的空，就是打妄想的想，想就是空，空就是想，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五蕴啊，皆空，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也如此，想也如此，行也如此，最后识也如此，都是本质是空，显一切万象。然后空跟相，空跟假是统一的，是不偏的，这样子他的生命就完全自在了。你要追逐，你就哪怕追逐到天堂，追逐到地狱，乃追逐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最终追逐到成佛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追逐的那个人是空的。所以追逐一切世间的这个菩萨是叫妄行，佛叫妄德庄严，菩萨叫妄行因地。我们在学楞严经的时候就是讲啊，菩萨诸菩萨妄恨，就妄行，就所有的行为去追求布施、持戒、忍辱啊、十波罗蜜啊、十八佛供法，我们不停的去追求，最后追逐到成佛了，已经追逐到底了。这个追逐的过程当中，他一定首先要明白了这个无我，如果没有明白无我，你追到最后还是在轮回当中追，再追的再久也追不到，也看不到你内在的这个真相，也看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是一个这个啊圆满成佛的这个过程。就是世间一切万象都不妨碍我们成就圆满的菩提。所以空即是假，假即是中， 就是中道，当下就是中道。因为当下既是有相既是无相，当下我们会想会打妄想啊，会有各种情绪，但是情绪的背后就是没有情绪，没有情绪是底板，情绪只是电影的这个影像，没有情绪是电影的荧幕，荧幕是一片空白的白纸，然后有情绪就过来投影在它的上面啊。我们内心正因为空，所以你现在可以想一辆车，想一个人，想一件事，如果你脑子里面空不了了，粘着在那里了，那你其他就想不起来。所以一个人特别执着的时候，别人给他讲任何话听不进去，原因是他只保留了他内心的底板上面贴了一个东西，撕不下来了，就像那个电影放带的时候卡带卡在那里了，然后那个影子过不去了，你后面的带再想照上去照不上去了，再照上去呢，那个卡带卡在那里再照上去，那就混乱了，就发疯了。哎，这人疯掉就是这样子，疯掉就是你内心执着一个景象，然后后面新的景象来了，你自己分辨不清楚了，不知道是今新的旧的，然后呢是非好坏搞不清楚。所以佛菩萨的智慧就是随时保持屏幕后面的清白，随时内心，为什么叫不执着？因为他内心本来是空的，你只要不留任何观念、任何概念、任何想法、任何人我都不留，然后你就直下去面对你的人生，直下的这个人就是人，只有人的这种感觉，直下热也只有热的这种感觉。其实用人用热已经不需要用人的热去形容，就是当下那个感觉，因为用人是针对热来说的，昨天很热，现在一放哇很冷受不了了，那你把昨天的那个底板留在那里，所以是一个疯子，是一个不正常的，你产生了烦恼。如果昨天的那个底板拿掉了，你现在就真正的叫直面人生，直接看到你的本来面目。所以观音菩萨他有这种功德，就是三观在一心中同时看到，所呈现的一切假象自在无碍，能呈现的空应一切处没有变化，所以空假两个都是同时，随时在随时同时，他所着的一切相都是不着相，我们凡夫一着相就粘在那里就受不了了。哎，菩萨他于一切行当中背后都是没有相，所以《维摩经》里面说啊，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这个无求无造作，不执着，但是善恶之业已不完，就内心没有一切执着，犹如虚空，但是善恶业报啊，它不会否定，一切相不否定，内在一切都没有执着，就这叫三观成就。所以观世音菩萨他自己修行最大的成就就是这个成就。所以心经里面讲观自在菩萨，就观音菩萨的法门。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他这个跟我们这个世界的缘分啊是最深的，叫大乘经典法华经啊楞严经啊这个中国的大乘经典里面最主要的都是把观音菩萨拿出来。所以在唐朝之前啊，这个有人讲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家家户户都知道观音菩萨，好像现在也是观音菩萨的名号基本上跟阿弥陀佛可以齐名的，那比释迦佛的这个名号还多，而这个名声还要广远。就是如果用现在的话说，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的粉丝啊，比释迦佛的粉丝还要多。他这个背后的对他的这种了解的人呢，就更多了。那观音菩萨的法门呢，我们大家修起来也是非常方便。就现在第一个法门最直接的就是观其音声即得解脱。那我们大家现在如果能够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没有福报求福报，不顺利的先求顺利，没有善根的培养善根，有善根的想度众生，都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就可以直接到成就佛果。因为他过去正法名如来，所以他的声音里面他的名号里面呢具足自利利他两种功德， 自利就是观自在菩萨，他一看到自己的内心什么形象都没有，大家现在观察一下你的心，你没有妄想的时候其实什么相都没有，什么是我，里面没有一个我，但是你却清清楚楚，所以明白清楚的那个没有形象的那个就是你的自在无碍，就是你没有任何障碍，你可以站上你是王，叫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你是富贵穷通也没有关系，你是天堂地狱也没有关系，它内在的本质都是无我的，所以这个是观自在菩萨，是他自利的自受用的法身。然后观世音菩萨呢是他受用，就观察世间的众生，能够帮助众生得解脱，那观音菩萨具足自利利他自度度他的这种功德，所以呢只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是第一个观音法门最直接受用的。第二个观音法门呢就是念嗡嘛呢叭咪吽，哎，观音菩萨的心咒，这个我们大家也会念，就是你如果内心生不起慈悲心，或者内心呢有太多的烦恼和障碍，那我们就不停地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你这念嗡嘛呢叭咪吽不知道啥意思，如果你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却很清楚的在这里念，这个东西很微妙，什么意思不知道，但是你却明明白白在这里念观世音菩萨，我们还在想哎，那是一个人，那是一个观音菩萨，那么现在就告诉你观音菩萨的心咒，心咒是什么，就观音菩萨的心，观音菩萨的心是什么样子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都看不到，还观音菩萨的心，但是你念嗡嘛呢叭咪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它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再结上一个莲花印，把黄布盖起来，这是观音菩萨的莲花，结这个莲花印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这个鬼神跑过来看你，不但你的心是观音菩萨的心，你的身体也呈现观世音菩萨的身体，真的鬼神跑过来就给你恭敬礼拜了。我们修这个莲花印的人，这个要黄布盖起来，不能让鬼神看见。我们知道这个是我是在学习观音菩萨，不是我不是观音菩萨。但是那个鬼神看到你，你只要不打妄想，他看见你就是观世音菩萨。但是你一打妄想，他说这是假的，他一看，你还打妄想，这嘴巴念观世音菩萨，心里面还想着别的东西。这鬼神很厉害，我们想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你想什么，你那个图像会出来，就你想车的时候，你看你图像脑子里面就有个图像出来，那我们表面上好像旁边的人是看不到的，但是你自己其实就看到了，你自己想什么那个图像就出来，所以那个鬼神呢他都有他心通有天眼通的，他一看哇、啊、这个家伙在那里，所以我们这个平常啊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你不要说别人不知道啊，中国古人讲的举头三尺有神灵，那头一抬离你三尺的地方就有神灵了，你想什么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外在的这个菩萨鬼神他都有这个功德啊，有这个能力能看得见。那我们自己呢，就是如果修这个莲花印啊，念这个嗡嘛呢叭咪吽，回光返照你看自己，就是平常我们讲的是非好坏呀、啊，一定会讲出一个道道来，讲出一个我们想象的说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这个非常可恶的人，哎，这个人是非常赞叹的，你的内心随着激动啊、难受啊，就在那里波动，哎，喜欢的就高兴起来、激动起来，不喜欢的，哎呦，我心就阴沉下去，你的心一直在那里轮回、轮回、轮回、轮回。但是你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你的心到底在哪里轮回啊？没有轮回。因为你不会去想这个念嗡嘛呢叭咪吽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没有分别，这个咒本身没有分别，所以你念这个咒呢就让你的心不停地呈现没有分别的样子，我们念了很久了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心没有分别，只是你在念咒的时候，实际上就在念咒的同时，你如果回光返照你看看自己的心，那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心是这么舒服的，甚至连虚空的样子都没有，哎，虚空前面还有个样子，哦，这是空的，是明的，你就只念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它没样子，所以念咒为什么它这个加持力啊，就是比这个有时候念经啊这些要更有意义，有我们有时候看念这个金刚经 金刚经心咒念一遍，就职念金刚经咒念一亿遍，哇，这金刚经念一遍，咒念一遍，念这个经那么久，很多人就赶紧跑过来，师父你给我半点嘛，你也告诉我这个金刚经咒，我念一遍就值那么多，我想多念一点。其实呢，念经也有念经的功德，念，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大智慧，所以念经呢，用自己的观照来这个随文入观啊，会容易开智慧。但是念咒呢，也有念咒的功德，就是你的内心，一个是直接契入这个佛菩萨的心，他心本来是无分别的，咒就是没有分别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得定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功德又超过其他的念经的功德。那如果从慧解解悟佛法来说呢，那念咒又没办法比了。念咒的这个他开的是主要是定力，然后智慧呢，就念经容易开大智慧，所以文入观以后，我们一旦理解了那个智慧一打开，回过头来你才想到，哦，原来念嗡嘛呢叭咪吽就是当下的真心，当下的心就是那样子啊。我们平常呢可能不知道啊，这是一个这个第二个观音菩萨的法门。还有第三个观音菩萨的法门，就是念大悲咒。大悲咒在座的都会念哦，就是念大悲咒呢，也是作为一个集资进账的极好的方法。因为大悲咒里面有84尊的这个大悲神呢，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包括佛、护法神各种各样的。那念一句呢，这个护法神就一个跑到你身边来了。所以念大悲咒，你要祈求这个包括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啊，你很诚心的去念，那他你所求一切都能如愿。所以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每天都念49遍大悲咒啊，那他这一生就确实是非常顺利。想考哪个大学，要考上大学，而且读研究生、读博士生、博士后，就做这个副教授，接下来马上要当教授了。就是他就亲自给我们讲的，他说他的秘密武器就是大悲咒。从他信佛的那天开始，他开始学会了大悲咒之后，每天49遍没有间断。所以一切都非常顺利。那这个是也确实有这种功德，那每天念49遍。那你们在座的如果初学的人或者身边的亲人啊，那你就让他们也念念大悲咒，就是少者7遍，这个21遍也可以，多者呢49遍，也有更多的念108遍，那就时间就更多了。就是这个是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第三个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呢，就是心经。那大悲咒念完，接下来就是心经。那心经他给我们讲的就是指的是什么？是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观自在菩萨。整个观察内在的这个心，就是受想行识内在的心，外在的色物质就是色法，外在的世界和内在的精神，这个身心和世界啊，它的本质全部都是无所得。那读心经也可以一遍一遍的读，最好呢拿这些祖师大德的开示解说解释心经的来看，看懂了以后你再去读这个心经，一边读一边观想，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就看到自己的身心世界空掉了以后，这个时候你还有没有苦，还有没有灾难啊？他发现，当你的心如果空了，心如果没有动摇了，心如果不执着了，一切灾难、一切苦难全部都离你而去。所以后面讲，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也包括这个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啊，这个成，这个。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切佛都是靠这个般若波罗蜜而到达涅槃的彼岸。这就是六度当中啊，以般若为主的、以般若为导的这个大小乘佛法的共通的思想。所以读心经呢，也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第四种法门。那第五种呢，就是楞严经我们所讲的反闻自性。反闻自性，你看在耳根上用功，叫入流万所，你听到声音 把所听的声音先忘记掉，注意到你自己能听的心，跟前面的 Om Mani Padme Hum 其实有共同的道理，就是你观察到能观之心是空的，所观之物是缘起的，所有的声音都是缘起的，像流水一样，讲完以后就过去了，讲完以后就过去了，它像流水一样，你听到了声音只是知道声音而已，你的心不要随这个声音去流转，而是看到了自己没有随它流转的这个明明了了能听之心。能听之心就是耳根，能听的是耳根，所听的是声音，是声尘，所以根不落在尘上，这叫六根互用，耳根圆通的下手处，这楞严经告诉我们的一个修行的方法。那这个法华经里面呢，辅门品还告诉我们更加微妙的方法，就是辅门示现。辅门示现就所有的十法界当中，只要能够有一个门让众生能够进入娑婆罗海，娑婆罗海就是佛的智慧海，能够使九法界的众生进入佛的智慧海的所有的门，观世音菩萨都有能力把它打开，所以叫普门啊，普门品。普门就是普遍的，所有众生在你的当下，在你站的那个位置，就有一道门通向成佛之道。每一个众生在你现在的当下，在你的门面前，就有一个门是敞开的，通向成佛之道。这个门是什么门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普门，他能普遍救度一切众生。所以你想不想成佛，想成佛，观音菩萨在你前面那扇门就给你打开，你如果不想成佛，那这扇门不是观音菩萨不愿意打开，是打开了你有眼无珠也看不到。所以学习佛法需要亲近善知识，需要使自己变成一个真的学习佛法的人，不是假的。所以你真的学习佛法是什么？就是你真的想了解你生命的真相了，不想这样稀里糊涂的在轮回中头出头目，不想对死亡有恐惧，不想不知道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都想知道，凡是我们生命中不知道的东西我都真的想知道，想了解我生命的这个真相。那么只要升起这样真正想学佛，那佛观世音菩萨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但是他以什么样的身份呈现？这普门示现，以天龙八部鬼神三恶道三善道九法界任何一个人一个事三十二个类别所有的众生，他都可以示现，都可以展现在你的面前。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啊，这个众生是不是难度啊，就众生特别是阎浮提众生，那刚强难调啊，我执我见非常之重，刚强难调，所以观世音菩萨即便示现在你的面前，你还是不一定能听得进去观音菩萨的话。如果能够听得进去，观音菩萨马上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个我们要惭愧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觉得找不到善知识，找不到好的老师，甚至找不到好的寺庙好的道场让自己修学，这观音菩萨他都发过誓了，谁要是以什么身份可以得度的，观音菩萨马上以示现这种身份来度你。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想想，你说什么身份能度我们呢？结果发现什么身份都度不了，因为什么身份跟你讲话你都不听，那这就没办法了。因为佛菩萨跟你讲话也不听，这个圣人讲话也不听，有福报的人跟你讲话你也不听，没福报的人讲话你还是不听，那这样子他就没办法，他没招了。那只有你不听他就没招，你想听他就有办法。这是这个观音菩萨的法门。所以以三观三谛作为一切法的这个核心修行的内容，三观就是空假中，三谛也叫这个真俗中三谛，真谛 就是明白一切事物内在本质真相的道理，谛就是理，真谛就是真的道理，不是假的。那么熟谛就是了解一切世间法世俗法的这种差别相的道理，这叫熟谛。中谛呢，就是世间一切妄相，无论是白天所见的六尘境界，还是梦里所见的这个妄想境界，梦里所见的是意识境界，就是梦中意识，就这种种境界啊，千差万别之相，都有它的内在原理。所以我们大家在打坐用功的时候，你不要怕自己妄想多，也不要怕自己做噩梦，就是所有的噩梦所有的妄想，它实际上都是有原因的，不会无缘无故就做这样的梦。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你自己可以去反省。你做噩梦做坏的梦了，你心里面肯定有坏的东西，没有好东西。那你的内心升起坏的妄想了，说明你没有想之前，你的骨子里面根里面就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你才会打这种妄想。那你不去讨厌它啊，也不去随它撞，你就看清楚它要打妄想你就让它打，但是你不要随妄想去转。因为如果你打了坏的妄想，你随它去转啊，那越转越坏，到最后自己控制不了，就是精神病不正常了。好的妄想你随它去没关系的，你越早越好，但是坏的妄想你如果随着那个坏的妄想去啊，你就自己控制不了，到最后那就精神失常，那就着火入魔了，那甚至呢下三恶道，就是极为痛苦。对自己内在的妄想控制不了的人，就是精神失常的人。我们大家精神还正常，就是你想什么你都觉得没关系，只是打个妄想而已，所以呢不随他撞我们是正常的。烦恼重的人也是心随妄想撞多的人，烦恼轻就是你不随这个妄想，想一个妄想来了就来了，找了就找了，心里还是很坦然，所以他烦恼自然就少掉。这个了解佛法的真相，就是了解我们内在生命的真相，在修行的过程就是了解自心的过程，了解自心生灭因果的真相。就了解佛法来用功修行，通过持咒，通过念佛，通过念观音菩萨的名号，你会慢慢的了解你的起心动念，你的内心到底生起来的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自己在这个轮回的路上要表现为你的某一种具体行为。内在的私心重了，他行为表出来处处都会自己着想，内在没有私心的人，他处处都不会再考虑自己个人得失。这个是慢慢的你就会看清楚了，所以看清楚的过程也就是增长智慧的过程。所以这个熟谛就是了解一切千差万别的内外诸相，叫熟谛。那么中道第一义谛呢，就是了解的同时又看到了它的真实，就是妄想来了，你既看到了妄想的前因后果，为什么你会想这个人，为什么想那个事，就是打这种妄想，你看见了它的原因，看见自己内在的原因，同时也看到了这是妄想，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图片而已。所以这个虚幻的图片有缘具足了，它就呈现出来，就会想，哎，这个缘本身都是无自性的，它实际上都是空的，都是空想，所有的想法也都只是空想。那你在这个上面产生情绪，也是有它的这种执着的成分在，执着没有了，你的情绪慢慢的也就淡化掉了，所以智慧就开了，定力呢也就强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在实修上是有具体的所指的。所以呢中道实相就是中谛，所以天台宗讲的三谛圆融，三谛圆融就是既空既假既中，既真既熟既中道， 空假中是一种观想啊，我们讲比较好理解。那空如空到它的真实的这部分，它就是真理了。所以这三谛呢要圆融，既不能偏空，也不能偏假，也不能偏与中道。那天台宗圆教判了别教的众生，别教的菩萨就是叫淡宗。淡宗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只有中道，他却否定了这个空和假，空也不要，假也不要，他就觉得我只被保留这个中道就行了，叫非空非假，非空非有，空也没有啊，或非无非有，空也否定掉，有也否定掉，然后他觉得这是中道了。但是大乘的呢，他偏偏是即空即假，即空就不是单空，就是你了解这个杯子是陶瓷，杯子是空的时候，我不但知道它是空，而且知道它叫杯子，那这就是不但空，不是只是一个空而已，还包含了叫杯子的这个假名，不但包含了杯子的假名，而且也知道假名跟空是统一的，是没有矛盾的，这就是中道。所以它叫即空即假即中，讲空的时候他的假跟中道已经在那里。那么我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就跟一般的人交往，就用一般的心态，不要在那里表现说这是空的，这是有的，搞一个什么禅宗公案啊来对答一下，觉得好像很有意思，那完全没有利益。除非你接引众生需要，你可以说这一招也没关系，就是你没有必要在那里摆出一个谱来，你就是还是融入在平常的平常心当中去生活。别人讲杯子的时候，你比如说哪里有杯子啊，人家觉得你精神不正常。当然如果他在那里已经在用功观察没有杯子的时候，他知道这个道理，他说一不小心执着这个杯子了，你提醒他一句哪里有杯子，哦，他明白了，你告诉他不要执着这个相，你要让他回归到他的本性，就这个时候是管用的。除了这种管用以外，你如果到处讲哪里有杯子哪里有我，别人肯定觉得理解不了，理解不了你这个话就是精神病的话，理解得了就是在指引别人。所以呢他是即假，就是随便讲的这个虚幻的这些一切万法的假象上面，你也可以在这个中间体现出无所得的本质来。所以观音菩萨很厉害，他把空假中这三谛三观呢完全清楚了。过去有一位禅师写了一首诗叫三谛三观三非三，三一一三无所计，三一一三无所计，后面还有一句我居然忘记掉了啊。三谛三观三非三，就是举一个就是三个，三个就是一个，不要执着一定是三个，三一一三无所计。下面是得大势菩萨，得大势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这个得大势菩萨呢，在这个佛法里面啊，也算是比较厉害的。这《楞严经》里面讲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章，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是左胁弟子，大势至菩萨是右胁弟子，所以观西方三圣当中。一个左胁一个右胁啊，两边两个啊，是代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力量。那么得大势的关键呢是一个这个大，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得到这么巨大的势力，就是他的这个我们讲势头很猛啊。修行的路上你势头是不是很猛，他这个人势力是不是很势力啊？不是世俗的力哈，是能力的力，就是他的气势，他的力量极大。得大势菩萨，他得出的是三种大，第一个是体大，第二个是相大，第三个是用大。就体相用这三大，所以才具足无边的妙用，他才能够具足一切的力量。他所到之处 就是能力所到之处啊。我们所到之处就是灾难所到之处，这个佛菩萨大势至菩萨所到之处，他就是能力所到。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境界才能有能力所到？第一个就是空，就是体呀、就是你证得了你生命的本体了，你在五欲洪流当中不会被五欲洪流吹倒，五欲洪流这个像洪水一样冲过来，你不会被它推倒，你拿着一个拐杖或者你已经脚踏实地了，在这里走过去，它再大的水都冲不倒你，那你算是有厉害的，有势力的，有能力的。在世间的六道中，没有一个众生不是头出头没，不是随业漂流，一海茫茫无有归宿，这是六道当中的众生。而证得体大呢，就是见到了无我，所以一切真如的本体是出世间不可思议的法，是整体佛法的一个趋向。就是我们在世间如果不想明白自己的心，不想趋向解脱，那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解脱，就一直会在轮回当中啊，轮回不休。所以呢，这个得大势的这个体大，就是大到无边无际，没有一个事物可以障碍得了它，没有一个事物在它之外。如果有一个东西在这个体大之外，那个体就不够大。所以我们大家的真如本体啊，都是清净法身，遍一切处，普遍一切生命所到之处，都是有它的本质呈现出来的啊。我们现在的所打的妄想，包括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想到东方啊药师净土，你就放大你的思想，想到所有的十方法界空间全部想满了，你的想法也没有太累，不会说我想的这么晚这么远我就很累，你的心跟没有动一样。你整个比如说这个教室，你一想这个教室就马上呈现出来了，你的心就普遍了整个教室。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教室你能够体会到的，好像这么多人，我叫大家想一下这个教室有多大，每个人都会想到，就是用自己的心来测量这个教室有多大，长宽高马上就测量到了。哎，我在测量的时候你们也在测量，我们之间好像没有矛盾。如果我拿一个寸拿一个尺来测量，你们每个人都拿一个尺，哎，几米长几米宽，哇，大家就乱套了。而且呢，测出来的标准肯定不一样，你测的可能是几米，他这个几米多一点点少一点点，但是用我们的心去测的时候一模一样，你很准确，哇，大家都知道了，这么宽这么长这么高。在测这个教室的时候，你们现在可以测一下哦，这个教室有多大，你们马上就知道了。就它没有时间的概念，一讲出来马上就知道，不需要说，哎，我先想一下，横有多横，长有多长，高有多高，不需要，一想到它马上就已经到了。可是到了以后，我们也没觉得我跑到东边，跑到西边，跑上后，没有去跑，心也没有去动，你也没有动。也没去跑，又知道了这个教室有多大。不但我知道了，大家每个人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又没有矛盾。哎，你说这个心不是很奇怪呀？变法界尽虚空的心也是这样的心。你说它没有用，我问你教室多大，它马上就知道了，全体呈现，而且非常准确。你说它有用，它又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表现。我问一下你们教室有多大，你们什么反应都没有，但是你别不承认，我讲完这句话你马上就知道教室有多大了。就它这个功能，你看当下马上就用，用完马上就没有，但是再问你的时候又马上又用，不问的时候马上就没有。所以它体大呢，就是这个无相的本体啊，真如是无相的，它变一切处，不是变一个地方。那么你的心如果能够明白了这个体，看到了没有相的这个心的本质啊，这个世间的所有的遭遇啊， 对我们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你人这么多，如果大家中间站一排满满的，挤得满满的，我让你去拿个尺去量左右教室多大，你人不让开我还走不过去，有障碍，有相就有障碍。但是如果你用心去量，你就动也不用动，你挤满了也没关系，教室有多大我马上就知道了。这个心的本体它本质是没有障碍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个本质以后，你对世间的言语举止、别人的诽谤、别人的赞叹，还有这个世俗的这些成功与失败、人的生老病死，对我们的真心来说纯粹都是梦幻泡影，一点障碍都没有。年轻就年轻，老就老，有什么关系？男就是男，女就是女，也没有关系。就是所有一切相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相，所以这种势力啊，这种力量就是超过世间一切的力量。世间你执着在相上，还会有生老病死，还会有别人打你骂你杀你揍你，但是你明白了这个心的本体以后，所有的杀戮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因为心像虚空一样，不会受杀病老死这些种种痛苦。同时呢，像虚空一样也能包容一切万物，不会去伤害所有的万物。所以这个势力啊是最大的，叫体大。佛法讲了那么多，第一步让我们走的就是正体，第二个呢是相大，这体相用。正体以后要学会起用，起用就落实在相上。相的千差万别，就所有的生命都是可以有无穷无尽的相表现出来。我们不要看自己只是自己的表象的这一个人，在我们的内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中蕴含的是所有的众生的相。你所见过、所遇到过的、所想过的这种种相在你生命当中已经有。如果你哪一天喜欢，你把那个相拿出来，你就是他。比如说你见在大街上见到一个瞎子走路走不动的，你如果看到他，你就觉得哎呦，这瞎子还蛮好，看不见黑暗的世界，然后你想了这个念头，你以后就有一生肯定会做瞎子。那你看到一条虫子，你说哎呀，这个虫啊怎么在地上爬，你想到这个虫好，你以后就有一生做虫子去。你想它，它就已经在你的生命中落下这个影子、这个相。这个相的缘一旦成熟，你的生命就呈现它的这个样子。如果你看到一只鸟在飞，说哎呀，鸟在空中飞很漂亮，很轻松很自在，你也想飞，那你以后就去做鸟去。然后你一想这个鸟就把它打下来更好，那你以后做鸟就被别人打下来。你去杀生起心动念大乘菩萨讲的都是有罪的，这你不要说我又没有打，我就想想而已，那想想就是你的生命，你以后就有生命会呈现这个样子出来。所以这个相大，当然我们更多的想到佛菩萨，想到罗汉，所有的生命景象我们都能想象得到，在你的生命世界里面都是丰富多彩的。所以如果你内在的这个体大一旦证到了，那么所有的这个相你想呈现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像过去祖师大德讲的，迎头向白刃，牛犊掌春风，人家刀拿过来把脑袋砍掉了，他就觉得这个头引过来，那个雪白的那个刀刃要砍过来了，感觉像春风吹过来一样，哇，舒服啊！你说这个刀砍下来好像春风吹过来一样舒服。我们现在人家骂你一句，都说你这话讲出来像刀一样伤我的心，一句话都像刀一样，他一把刀都像春风一样，你看看这个境界。所以相大呢，就是指对一切相啊都看到了它内在的本质，所以这个相才会真正的不着相。 那我们现在都在足相上，所以为了度足相的凡夫，我们要先以种种相来度众生，就示现这个种种相，让我们做模仿。模仿完了以后，你要明白无相，明白无相了，你要开始作用，然后你要这个不舍弃任何的相，这相大。第三个是用大，用就是作用，这个作用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佛法说的，十法界的众生，就是九法界众生加上佛，佛也不舍弃众生的境界。像释迦佛他成道了，他还要跑到人世间来，跟我们人一样，也是现有生老病死的过程。老之前还要实现一段时间生病，最后还要火化，就在人间实现跟人一样，在畜生道实现跟畜生一样，在哪里实现跟哪里一样。他这种种实现呢，都是有作用的，不是无缘无故，也不是被动的去受苦。关键他的根本是体大已经证得，这明白了你生命的内在的本质。由于这个本质的这种功夫一直在用，用到自在受用了，那么一切万象千差万别啊，人家爱恨情仇，爱说你也好，爱骂你也好，爱打你也好，都没有关系，跟你接触的一切众生都使他结上无上的圣人。所以他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讲的，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枯竭；我若像地狱，地狱自消灭；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像畜生，即得大智慧；我若像修罗，恶心自调伏。就是他要到哪里，那里就有戏了，就有救了。他到哪里，那里就有希望。就是真正的这个得大势菩萨，就大势至菩萨。这大势至，至就是到达，至一切处，所有的众生缘分成熟，有求必应，你只要求他，他一定会到这里来，他会起这种作用。但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种诚信的门，至诚恳切的门要打开，你这个门不打开呢，不是菩萨没有作用，是你自己门关掉了。那你门关掉，就你门关掉的这个作用，其他的作用还是暂时显现不出来。啊，我们现在在以我执为基础为核心，以贪嗔痴为基础的人生，那我们显现的作用就是贪嗔痴的人世间，人间百态，苦乐纷呈，这是人世间的这种作用。那对于一个自在无碍的生命来说，他十法界确确实实所有的法界，所有的形象都是美妙的，都是自然的，一点造作也没有。就是我们拼命去造作，像把佛像塑得很庄严啊，把这些像很庄严，那也是没有造作的，因为它可以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形象。如果你讨厌这些形象，那就是有所求的像也可以。所以任何在一道，任何在一界，在十法界中，那大势至菩萨的这种功德，它是无往而不利，所以叫得大势，叫体相用，这三者都大无边际。啊，得大势，我们大家的心性也本具这种功能。啊，第四个呢是禅精进菩萨。这个禅精进菩萨，就是为一切众生，无有一念舍弃的这个念头，就是哪怕为一个众生经无量劫去度他，还度不过来，这个禅精进菩萨也不会舍弃他。这个是真是非常难得。就我们自己啊，在用功修行的时候，特别是发起这种大乘的菩提心，有时候想去度众生，一次说两次说不听了，第三次那个声音就清掉了，第四次呢就不想说了。这个禅精进菩萨是为一个众生无量劫去度他，还度不过来，他也没有一念放弃， 就也不放弃这个种子，还是要度。实际上呢，就我们发起这种圆满的菩提心之后啊，就是这个度众生是要讲究缘分的，就是观音菩萨他发了度众生的愿，所有的人都应该被他度了，但是我们跟他没有缘的时候，你在他的这个教法当中你就生不起要了生死的这个心，这没有办法。所以呢，菩萨他是普发度众生的愿，叫普及于一切。普及就是当你发菩提心，你就想到度一切众生，圆成佛道。如一众生未得度，终不于此取涅槃。就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有真正得度啊，你不要先进涅槃，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大势已毕了，不再去做了。所以呢，就是哪怕生生世世尽无量劫，你也不放弃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这个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他的内心就有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一个心愿在跟随着。这是在凡夫有时候做不起来，那只有这个见到无我的人，证得真如本体的人，他从此以后个人的生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现在个人的问题还没解决，哎，你要个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不再轮回了，然后你再发起度一切众生的心啊，那就比较容易。那反正自己没问题了嘛，你不活也是白不活，不活就见涅槃，你没意思，所以还是去度众生啊，味道浓一点啊，生命的这个叫什么，万紫千红总是春，哎，所有的这个形象表现出来，总是非常美妙的。所以在度众生的这个份上，就体现出他生命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庄严，在地狱能够庄严地狱，在天堂也能够庄严天堂。所以自己的问题一旦解决，剩下来就是哪怕一个众生，你为他生生世世也没有关系。当然我们如果自己问题解决了，在真谛以上的菩萨，他可以千百亿化身，还不是一两个化身，可以有无量无边的化身去度一切众生，那个速度之快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啊，非常不可思议，啊，常精进菩萨。但是在按照这个名称的意思呢，就是为度一切众生啊，他要精诚不杂，进而不退。无论遇到了多少的灾难，多少的困难，众生有多少的顽劣难化，但是你只有进步没有退步。所以以前我们这个跟同学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想这个学这个老庄的思想，叫达则兼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们要有条件发达了，我们就是兼上天下去度天下众生。如果穷了，没有人理我，没有人理解，那我就独善其身，反正我感动不了别人，我还感动不了自己嘛，那就自己去感动，自己去受用算了。但是这个同学说，菩萨只有达没有穷，哎，你只有度一切众生，兼上天下，不可以独善其身。这就是常精进菩萨的心态，就只有进没有退，没有退路。你发了菩提心要度众生了，你说这个众生难度你就不度，你是发起什么菩提心呢？哎，这不能算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是见到空性以后，它叫行菩提。这个行菩提就是众生难度你才需要去度，如果众生都好度了，早就度光了，就不需要你度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专心专意，专精不杂，不以世间法而度众生，也不以三乘法而度众生，是要以一佛乘而度众生。你哪怕是叫一个人了生死，你还是不甘愿，你还是光了一个生死还是不行，还希望他在了生死的基础上能够发起这个广大殊胜圆满的菩提心，能够都去度一切众生。这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你的愿望，这叫精，就精进的精，精而不杂，就是唯一佛乘，没有二乘三乘五乘。什么意思呢？二乘三乘五乘 是方便。是以凡夫在修道路上懈怠心重，承受不了直接成佛的这种大任，挑不起来那种重担，那我先给你挑小担，挑轻的慢慢挑，但是我给你挑轻的绝对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让你挑起你的整个生命整个世界，让你要挑起十法界的所有功德。所以这个大乘的发心跟小乘发心就不一样，世间法的发心啊，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愿望，希望自己成就一个什么净土或者世间的事业。大乘菩萨的发心就是使一切众生都能达到最圆满的境界，这才叫专精无杂，没有任何的杂乱，所以叫禅精进。进呢就是不退转的，就是为依佛乘不退转。我们最近看到很多人因为学习了大乘佛法，听大乘佛法的道理听起来很玄妙，太玄太高了，听南传佛教呢就觉得哎呀人生啊烦恼太多，五欲六尘妄想太多，你当你观察你的妄想，观察你的身体，感觉舒服起来了，然后觉得很轻松很自在，得了禅定，然后发现这个禅定的这背后还有个我执，如果我执停留了你就进入真理了，哎呀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很受用，于是呢对依佛乘的法就不弘了，就觉得那个是太高深了，哎，甚至呢觉得那高深的都是不着边际的，因为自己不理解就放弃了对大乘佛法的追求，然后就以为自己只停留在求一个解脱就是生命的真相了，把这么圆满的法变成狭隘的只证的空性的这一部分，证的这一部分还不要紧，你能解脱好歹还是个圣人，关键是只有这种感觉，这种思想上的感觉并没有真正证得空性，只有这种感觉没有证得空性，以自己的妄想分别理解觉得这是能理解的是真理，那个大乘不可思议法难理解的也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这理解的渠道，自己也没有这种精进的心圆满的菩提心，所以呢回过头来他又诽谤了大乘佛法，这样的人就是即便他过去曾经努力的学习大乘，到最后还落到一个退转，就是从大乘退下来退到二乘，甚至二乘退下来退到做一个好人，结果做好人还不能诽谤别人，他还诽谤大乘佛法，结果连好人也不是，所以这弘扬佛法就非常危险，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大家也要知道，这个佛法是真的是非常圆满的。那如果因为你看到了佛法有方便法门，五乘正法、三乘正法、二乘正法都是方便，五乘就是加上人天乘，告诉你做人先做好，先持戒，先有规矩。有了这些规矩，这个到庙里面去做义工啊、帮助啊、做事情啊、求福报啊，种种法都是世间的善法。然后再告诉你世间的禅定，身心安定快乐，你不要痛苦的活着，你要快乐的活着。你想想觉得有道理，就以为这么快乐的活着就是佛法了，那你大错特错。所以他有五乘正法的基础，真正的指挥指导你回归的方向一定是大乘的依佛乘，就只有圆满成佛才是真正的究竟的，如果不能成佛那就是不究竟法，就是世间法或者是解脱道的法。所以五乘正法只归于佛乘，这叫精。在五乘正法上步步递进，这叫不退。所以不退就是进，叫禅精进菩萨。还有不修习菩萨，不修习，不修习菩萨他所修的法就是无住，修习就是停住了嘛，我们大家用功用休息一下你就停一下，停一下就停留在那里了，所以叫住。那么不修习菩萨呢，他是无住， 无住是不住一切空假中的法当中，所以他从一切用上去说，就是大乘佛法所见的性啊，这个佛性在什么地方？说性在作用处，只有你表现出你种种作用了，你这心性圆满才表现出来。如果你不表现这种种作用呢，你可能就只是证得了一个涅槃寂静。所以有些人认为世间一切法寂静而已，其实错了。寂静只是我们内在的本质，你看到生命内在的体啊，真如本体就是寂静的，它没有动摇，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变化，它就是寂静的。这个寂静按照大乘的禅宗来说，你只是脚跟点地了，哎，你的脚跟硬了，有地方可以着了，所以十住位的菩萨他站得住了，寂静的时空。而十住以后呢，就是十行十回向，行就是行动，你还不能停留在那里，停留在那里就容易得少为足啊。修行用功打坐当中发生了种种境界，有时候是禅定，有时候是开发智慧，有时候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慈悲心会升起来，各种善根会启发出来。但是你不要得少为足，你以为自己读了几本书，听了几堂课，然后自己打坐一下子有受用了，就觉得哎呀，我什么都懂了，什么都明白了，就不去精进，不去努力，不去看书，哎，不去利益众生，那你就没有进步，那你就停在那里了。所以这个不休息菩萨呢，是告诉我们，哎，不要住在一切的空假中里面，不能停留在空里面，执着空，也不能停留在度众生的这个假上面，天天就想到的是度众生，就是你在度众生跟不度众生之间，不舍弃这一切嘛，所以是不休息。这真正明白三谛三观法门的人，他是不休息的菩萨。停留在哪一个表现，他都是一种生命的活跃，这个无穷尽的奋斗的状态，他的生命是充满了生机的，而不是这个死翘翘的。有些人修行打坐禅定功夫好一点点了，沉浸在这种定境里面啊，他的表现就是毫无生机。像过去禅宗的一个公案里面讲的，人家一个老太婆供养了一个毛孔给个师傅在那里坐禅，坐了三年，这个老太婆就想试试他的功夫，叫他的女儿送饭去。送饭去了以后，他说你送饭给他吃了以后，你要抱着这个师傅看看，看他怎么样。结果这个女儿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跑过去把师傅就抱住了，他问师傅什么感觉？这个师傅他说，这个枯木一寒岩，山东无暖气。这枯的木头靠在这个寒冷的石头上，一点感觉也没有。他说没什么感觉。哎呀，这个女儿回来跟她母亲讲了。这个母亲说，我供养了三年，居然供养了一个俗汉，把他赶走了，不让他住，这茅棚也把他烧掉了。这个师傅想，奇怪了，我不是持戒持得很好吗？你抱着我都没感觉了，你怎么还把我赶走了？这个老太婆还不高兴。这个师傅就出去参学了。所以他参学了以后呢，他开始呢，实际上是住在寂静的境界里面，就正体啊，涅槃寂静。这个境界一定要经过的。我们现在欲望很重的凡夫，你别小看它，说你这个是枯木一寒岩，山东无暖气。我们现在是暖气太重了，这是太热了，太热情了，对世间执着放不下。所以你第一个阶段一定是正体，这先要确实要达到了一个山东无暖气的这个过程。但是你只停留在这个过程里面，绝对是不起用的，不起妙用，缺乏人情味，缺乏菩萨的慈悲心，没有慈性，让生命当中的很多景象呢，你就没有感觉，所以呢，心性的妙用不能圆融自在。他跑出去参学了好多年以后，又回来了，回来呢要住在这里。这个老太婆呢，她实际上是让这个师父啊，就怕他偏空住在那里，所以把他赶走，让他出去参学，出去学习。学了一圈呢，这个师父还是蛮有出息的，就是有受用了，再回来了。他也有赶，也赶回来见这个老居士。这个老太婆很厉害，一看到师父呢，又让他住在这里，还是用这一招。
哎，过了一段时间又叫这个女儿跑过去又把她抱住了，再看看你是什么感觉。然后这个师父就跟他说，你知我知，莫让你妈知。你知道我知道，别让你妈知道。哎呦，这个女儿跑回来跟他妈讲了，他妈说，总算不是个俗汉了，哎，就是总算他有成就了。这个公案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很诙谐啊，就是这个平常的人不是也是，那禅宗有很多的比喻啊，很多的故事啊，讲起来像验尸一样，验尸，叫这个有句话怎么讲？这有个禅师，他用功用到一定的时候，每天跑到妓院去，跑到妓院去看的这个，但是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他就在那里观察自己，在那个地方自己的心会不会动，或者你动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看到这些人的这种人性啊，本具足的这些样子，那些嘴脸是怎么表现的？然后呢，有一天在那里参禅的时候，然后这个听到有一个人，有一个这个小姐叫丫鬟的名字，而且呢，这个小姐看到她的情郎过来了，她故意装着没看到，然后呢，这个情郎在外面没有看到小姐，想知道，但这个小姐呢，又不敢直接告诉她我在这里，所以她就拼命叫她的这个丫鬟叫小玉，那叫小玉。这个禅师一看啊，就明白了这个什么道理。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啊？这不是世间一段事情吗？这禅师说啊，贫夫小玉浑无事，只要螳螂认得声啊。就是我叫小玉的，其实不是别的事情，就是要让这个情郎知道是我在叫，我的声音让他听到就行了。用这个话来形容参禅的人开悟以后，他所讲的话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讲那么多啰七八说的这个事情啊，什么都讲，就是要让你们大家知道，你那个会听会说的这东西在哪里？你随时要能看到。所以贫夫小玉说成佛啊，说什么解脱啊，说这些为了什么？让你们知道那个成佛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这贫夫小玉浑无事，只要螳螂认得声，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少年一段风流的事情，只许佳人独自知，别人不能知道。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这个真正证悟的人，他没办法讲出来，他讲出来就落在相上，而且呢，特别是无相的真如本体，你怎么讲呢？所以只有你自己从这个足相的苦海轮回当中啊，就像这个禅作茧自缚的禅，把禅丝一点点的撕掉，撕到最后你化成什么？化而飞走了，这才自在。这你自己如果那个把自己纠缠缠在那里，自己解不开不想解，那别人又哪里能奈何得了你啊？别人讲的是别人的事情，这个真正解脱的这个过程是没办法讲的，只有你自己按部就班，一点一点的听到了以后，一点点去把自己的执着妄想一点点的扯掉，扯到最后你彻底的放弃轮回的虚幻了。这个时候，所以禅师呢，他别的话不能说，说不来，他说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包括这个禅师说我知你知莫让你妈知，这个话也是在这里谁体现出来，这里面的这个所蕴含的意思啊是非常广的。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实的十法界当中，任何一个众生他的任何一种表现，其实都是心性在表现。他女儿之所以做这个动作，是有妄想的，因为他母亲叫他这样做的，他这个师父一看就知道了，这不是说是世俗上的人这个在那里要搞什么名堂的。那他这个师父呢，也知道这些明明白白摆在那里了，所以呢，他就跟他说：“你知道就好了，你妈这莫让你妈知道，实际上吊他妈的胃口。”就是他妈想知道师父是什么，因为这个心里面是无所得的东西，有能知有所知，不就是已经坏了事了吗？所以他也反过来说呢，也是 让他这个肯定他母亲的修行的境界。所以这个禅宗呢，把这段公案呢就啊记载下来，那这是也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个不修习菩萨，就是所有的世间一切方便法门、神天上法或者解脱道的法门，都算不究竟法。一定要最终达到圆满妙用了，才算是一佛乘的思想。那我们这个先讲不休息，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先休息啊，下一次再讲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